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8:9-14。
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读经到此。
接下来有请本堂牧师林牧师来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比喻，有请。
弟兄姐妹平安。Okay,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思想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思想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这个祷告。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呢，这个比喻呢是我在这里所讲的第21个比喻，所以前面已经讲了20个的比喻了，所以今天来要21个，我觉得蛮有成就的，能够一步步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不一样，很感恩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今天要思想了，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18:9-14，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将自己摆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比喻的里面，特别主你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个宝贝的功课。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那个比喻啊？可能我上个礼拜我都忘记牧师讲什么了，那我还要讲上一次。那么上一次呢，我在讲的时候呢，我是讲这个第20个比喻，是讲到这个寡妇求伸冤的比喻。那大概的内容是什么？还记得吗？它的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哈，给大家一个温习，就祷告、祷到、得到。那是三页的事情了啊，那么三页是蛮久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其实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呢，我们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个心态啊，祷告的心态。特别在最后的时候，主耶稣说，神听谁的祷告？神听那些有信格人的祷告。这是他最后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到我们的心态。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一个比喻。那么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呢，他讲什么呢？他讲到我们的态度上的祷告。一个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心态。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我们的态度上，我们外表的表现，我们是怎么来祷告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在祷告的这个比喻当中，有多少个主角呢？有多少个人呢？多少个人大家不敢答哈，大家考试哇，很安静我们知道就是两个人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法利赛人和税吏。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两个人在当时的这个地位，在当时社会里面的地位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的。那么在还没有讲之前呢，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样来，为什么主耶稣要讲比喻呢？当时门徒就问了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啊，你为什么要讲比喻呢？你跟众人讲话的时候为什么要用比喻呢？那么主耶稣提醒他们，也是在提醒我们，他说什么呢？耶稣说，只叫你们知道。原来他在讲比喻的时候，他是要我们去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只有你们可以知道，就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明白主耶稣的比喻。什么比喻呢？就是天国的奥秘。什么叫做天国的奥秘呢？还记得吗？ 天国的奥秘是什么？天国的奥秘是以前我不知道，现在你告诉我了，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我知道也明白了，那就是这个天国的奥秘是要让我们去了解的。那么主耶稣继续讲了，他说什么呢？但是你们眼睛是有福了，你们耳朵是有福的。假如我们注意去看的话，我们就发现到这个有福啊是什么意思呢？眼睛有福和耳朵是有福是什么意思呢？眼睛有不是你的眼睛很好哦，你视力很好，你眼睛很大力，不是。耳朵有福不是你耳朵特别长哦，特别有福气，他也不说不是这个。他最重要讲什么？这个有福是因为你眼睛看到的事和你耳朵听到的内容是有福的。只是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到底我们多有福呢。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啊，一二三。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到底你有多有福气呢？你比先知更有福气，你比义人更有福气，因为你听到主耶稣的这个讲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再倒回来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法利赛人和税吏，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圣殿里面只有这两个人呢？应该不是吧，哈，只这两类的人也不是。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两个人代表什么？代表两个极端，一个在这个地方，一个在这个地方，可以说两个极端，你可以只多眼就多眼。好，我们这里可以用个比喻尝试去了解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两个人摆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思考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新加坡读书不容易哈，特别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在学校读书，你就心里面就很担心了，你希望他读在第一班还是最后一班呢？啊，这还用问吗？但是他要讲什么呢？他讲说好像在学校的里面有七班，法利赛人是第一班，税吏是第七班，所以第一班和第七班的比较的时候，你说哎，是有大的差别啊，是有很大的差别啊，很大的差别。那么呢，我孩子小的时候，特别在四年级的时候，哇，很紧张；六年级的时候很紧张，哈，啊 ，O level 的时候很紧张，哇，啊，我都跟他一起心跳啊，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在整个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明白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呢，从这样一个使我们看到一点点的亮光。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应该不叫以色列哈，巴勒斯坦啊这个地方啊啊，已经没有以色列了哈，那个也不叫以色列，叫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当时的他们是有什么？罗马的这个政府来控制他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希腊的文化影响他们，还有什么犹太宗教的这个谨守也影响了，所以三方面的冲击他们在这样一个生活环境的里面，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当时的犹太人呢，他是不是公民呢？假如你知道当时罗马人控制了整个的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叫以色列人，他仍然是罗马的公民。那罗马的公民也有分别的啊，不是单单罗马的，还有什么普通的公民啊，普通公民。我们从在新加坡里面生活里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感受。你知道在新加坡生活里面呢，我们一定有拿两种证件，对吗？一个是什么？红色的，一个是什么？绿色的，就是这两个，对不对？红色里面也有两种，对不对？是不是啊？一种两种，一种 OK 就算一种了哈。为什么我说要讲两种呢？我们就最近我学了哈，要你看我手机的话啊，这个是新加坡公民，这个是新加坡移民，从外面移进来的哈啊啊，你要清楚有一点的差别，有一点差别。有些人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啊，你有不同吗？啊，有点差别了哈，有点差别哈。那么绿卡，我们知道绿卡在新加坡拿绿卡的时候就是 PR 吗？永久居民吗？不是啊， 你当我们去查了发现到呢不一定啊，利卡呢不一定是全部都是永久的，他在利卡的里面有许多的分别啊，他们是非公民，公民和非公民大概是两大类，但是公民里面也有分别。那么非公民里面我们知道呢有什么？永久居民，永久居民不是居民，是非公民啊。那么还有什么 EP SP WP 还有什么 TLTVP 还有 TP， 我做了一点研究了哈，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太多，只知道分很多很多很多哈啊，有些叫陪读妈妈啦哈，有些是那个一些什么 long term 哈，来到啊这里哈，一些工作准证啊，还有这个什么就业准证，不同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种没有公民的旅客路过了。假如我们能够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在当时以色列人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不同种族的情况。那最重要的要告诉大家了，他们在当时是盲亡国奴，就是他们没有控制自己的国家，是什么？罗马政府在控制这个国家。而罗马控制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稍微做一些分析，然后来了解在当时为什么主耶稣讲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啊，大家都知道法利赛人啊，在耶稣时代里面呢，我们常常用党或是用派或是用人代表这一类的这个等级的人，这个等级的人。那么我们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看这些人呢？是很不一样的啊，他们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所思考的就是除了法利赛人和税吏，我要说他们已经分了七个等级啊。等一下我们到时候做一些小小的研究，七个等级。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呢？法利赛人可以说政教合一或者圣教分开的这一派的人，他们可以和罗马政府配合，你叫我交税我交税，但是来到信仰的时候，你来干扰到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拿命跟你拼了啊！他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那么这跟我们所看到是不一样的啊，誓死抵抗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没有讲过这一类的人叫做爱色尼派党，或是爱色尼派的人，或是爱色尼人的人啊，这些人呢是完全和这个政府和这个罗马政府和这些文化完全的分开的人，他们可以做与世隔绝的人。我感恩我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以色列有个地方叫做昆兰啊，这个昆兰呢啊，可能一些人去过，它是靠近死海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这个地方啊。这些人呢啊，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就这个时代他们说最大的一个发现啊，在这个世纪里面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发现了死海古井啊，死海古井。那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干旱啊，那么你看到这里他讲一个水池吧，洁净里的水池，但是里面没有水，意思说他们住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干旱，而且这是他们的废纸，所以他们把它围起来啊，让它保持住啊。这里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厨房，这个地方是他们住的地方，这里是他们抄写圣经的地方，他们会告诉他们啊，告诉我们。那么呢，那个是个非常干旱的这个旷野，但是这个旷野里面大家都会遥望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呢？去过以色列人应该知道吗？这发现了什么？这个就是发现到死海古井的这个洞啊，洞穴就在这个地方啊，指到这个地方啊，他们发现到这个死海古井这个地方，每个人去到那边都要指这个，就说你来到了，你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最特别的，这个世纪的这个发现，大发现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所发现到的这些人啊，与世隔绝，感恩的是他们把圣经啊保留了下来。很多人说圣经都是人抄的嘛，你抄都抄乱了嘛，对不对啊？我要加我要减随我随意吧。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死海古井保留下来和到现在我们所看的圣经是一致的 而且要发信道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的造了一个这个博物院，这博物院很特别哦，你看你看有水喷在上面哈，啊，这个是顶了它的顶大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屋顶哈啊，为什么要做这个样子呢？原来他们是照做这个，就是他们找到死海古简的时候呢，他们照着这样一个容器的形状来做这个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谁有去过这个博物馆？都没人去哈，那我由我讲了吧哈。OK， 这个博物馆很特别，为什么呢？当我们去到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地方呢，啊，这个人大家认识了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灯光是很暗的，一般上我们从外面走进去，我们看不到东西的。到里面的时候，我们它用非常弱的这个微的光设计的。当你到里面久了之后，你眼睛瞳眼呢就大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看到。因为他说用脚有光射在那边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什么蒙掉，会到保留这样，保留它的原状啊，这是不得了了哈，这是不得了。所以你从外面走到里面，要在那边站一段时间，你才继续可以去参观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的发现是在1947年，谁出生的？1947年，哇，你们都很小嘞哈，哇，你们都很小啊，感恩很年轻啊，感恩。1947年，但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是1948年，所以以色列他们就觉得这是上帝特别赐给他们的一个礼物，相差一年。而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呢建造了一个这样一个东西来纪念。这是什么人呢？这是爱色尼人啊，这是爱色尼人。除了爱色尼人之外，我们还看到什么？在圣经里面讲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撒都该人是围着眼前的利益，什么都可以放弃的，可以没有原则的撒都该人啊，只要对我有益处，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啊。这是政府派，他们说这是这个政府。另外的一个就是什么叙利派、叙利党啊，或叙利的人或叙利党，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做假犹太人来管理犹太人啊。只要你去注意的话，叫叙利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分类党。分类党就是什么？主耶稣有一个门徒也叫做分类党，对吧？他是什么？他是反对党啊！你讲义，他就是恶了。罗马政府你讲任何东西我就反对了，我就抵抗到底的人啊，我可以到街上去抗议的啊，我可以做任何的东西来表达这样一个事情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分离党啊，这个那主耶稣也爱分离党的人啊。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拿撒勒党。谁是拿撒勒党？拿撒勒党就是你啦，你知道吗？啊，信耶稣的人在当时被放到一个等级叫做拿撒勒，因为主耶稣从拿撒勒出来的，所以叫拿撒勒党啊。这是我们所看到了有不同的。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税吏，税吏是怎么样的人呢？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有汉奸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是犹奸啊，犹太人的这个。帮罗马做事情的事情啊，什么都是这样的欺压，帮助罗马政府欺压犹太人啊，抽重税的人啊。至少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圣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代表着两个极端啊。从这两个极端的里面，我们来思考一下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主耶稣会突然间讲这个比喻的？这个比喻当主耶稣讲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原因啊。这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他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的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主耶稣要借着这个题目来提醒我们来祷告的态度。在这里他说仗着自己是义人的，我相信怎么会有人称自己为义人呢？这个很大胆哦， 有些人说，哎呀，你很好啊，我们会讲，哎，哪里哪里哪里哈，我们华人都很哪里哪里，我们都讲不是不是不是，不敢当不敢当啊。这个仗着自己是义人，他讲了这个比喻，哦，那么一定有他的特点，不然他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说，真的有人是这样，仗着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是一个义人，他在那个地方设了这个比喻。到底他有了不起在哪里呢？等一下来讲哈。这个比喻的场景在哪里呢？所以刚才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要去注意，哎，刚才我读的时候，到底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圣殿。在圣殿呢，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圣殿呢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假如我们把这个圣殿看的时候，就发现到，哦，这个是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耶稣时代，现在没有了哈，现在变成了一个清真寺，特别我们所看到这个红色的箭头这个地方呢，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就是上帝在那里与以色列人见面的地方。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现代的这个，这个时代我们去的话，我们就看到这样。那么那个至圣所在哪里呢？这个至圣所就在这个金顶这个清真寺这个地方啊，我们稍微能够做一些了解。好了，我们来看，请问圣殿的功用是什么？既然你来到圣殿的话，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来到圣殿？同样的问题也可以说，为什么你来到礼拜堂？你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哎，搞清楚哦，不要说我没事情做啦，哈，牧师叫到啦，哈，不来的话，牧师要打电话就麻烦，又很难回答，所以我来了。可能我们大家有这样心态啊，我相信要调整一下，到底为什么我要来？你来是看谁啊？你要看这好的、坏的、美的、丑的、高的、矮的。现在很多很流行的话，我来看什么？看高富帅，哈，白富美，哇，很常流行这样的一个字了啊。但是你假如是这样，你来错地方了。假如你来这样一个带着心，你已经来错的地方。你来这讲人家是非，那也不对了。你来这个，你来骂人，就更加不对了。因为你来了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字形，就是在这里呢，他告诉我有两个人上圣殿去。为什么是上呢？不是下到圣殿，而是上到圣殿呢？那肯定就是什么？圣殿是在高的地方吧？啊，那么这就是呢，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到这个考古这个岩的时候，刚好他的考古岩就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入口的地方，他们这建到围起来，让我们去参观。这就是什么往上，就是自己上去的话，这已经封住了。那个地方原本是美门，就是这个进入这个圣殿的入口的地方啊，它是真的需要爬上去的，所以它上圣殿是对的啊，上去。但是上的时候，我发现到这个特别就是它的楼梯吧，它的就上这个阶梯的时候，它有宽有窄，有宽有窄，有宽有窄。假如有宽有窄，你怎么办？你要走路要小心哦，哈，你不会啪啪啪啪啪，好像我们爬楼梯 ，HDB 的楼梯是不一样的，就跑上去。这个叫做有宽有窄的时候，你走路要小心，要看。第二个东西，你上的时候，他要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问了那个导游，他说，因为他说你上圣殿的时候，他没有让你这么容易上去，他要在那边需要思想，你为什么要上圣殿？啊，这很好。原来宽大都有了哦，今天谁爬楼梯上到四楼来敬拜上帝的？有没有啊？起来试试看，下个礼拜试试看，你爬上来，然后你心里面感受一下。那爬到平的地方，你想一想，为什么我来到圣殿，来到敬拜上帝？我相信上帝要祝福你。上帝就借助人的智慧，假如你要到教堂的时候，你来到礼拜，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你要来。你不是来看我，你是来见上帝，这很重要。所以爬到上帝，所以我相信一个人能够爬到上帝面前，上帝要祝福你。 那么我们知道来到圣殿你要做什么？第一个我们就知道敬拜，对吗？请问你敬拜谁？大声的讲，你敬拜谁？上帝哈，很好。那我再讲多一次，我们来敬拜天父哈，配合好一点哈。有些人说我来敬拜耶稣，可以吗？思考一下。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我们来敬拜天父，我们认识这位神，他是我的父，我来他面前来敬拜他。来到圣殿的话，我们要献祭，就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要带只羊，他们不随便的来。今天我们来带什么来？没有带羊来，没有，对不对？我们带什么来？大家明白了哈，这个有两个意思哈，啊，这个一个是 money， 这个代表你的心，你带你的心了，啊，带你的心，啊，不要以为说啊，主耶稣替我献祭了，所以我什么不用带来。其实保罗说，我们要用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原来我来的时候呢，是要再一次把我自己献上给神，提醒自己，你来的时候是这样啊。第三。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你来的时候是要什么？和上帝和好，就是你要和他有关系，你要和一个人有关系被建立起来，你要什么？不是一见钟情哦，对不对？我们要长时间，所以你要去认识一个人，你要时间，你要用时间去了解。所以你来这边，你要去用时间去了解，去学习。啊，我们感恩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个慕道班啊，有这个查经班啊。聚会完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十点半的啊？我们看到十点半弟兄就啊，有些跑得很快，跑什么去上课；有些跑得很快跑回家，我不知道做什么哈。但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好的空间，而让我们能够来上课，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学习呢？我们要和上帝建立那美好的关系。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常忘的，就是与人和好。与人和好，这是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做的不够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来来去去都是跟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对吧？我们没有想到要去认识多一点的人啊，我就是跟这个一来到就跟他讲话了，没有说去跟别人讲话。其实上帝要什么？让我们来到这要与人和好，给自己一个目标啊，每个月去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不要只是你旁边的啊，不要只是那个年轻的啊，年老的、年长的也要去认识啊，年幼的也要去认识，三次去认识，一年之后你认识十二个人了哈，而且两年之后24个人就不得了了啊，你就可以做小组组长了吧啊，再预备自己哈。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原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来敬拜上帝。他在这里的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亮光。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我们是要来一个适当的地方做不适当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说，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和这个奸淫，我也不向这个税吏。所以祷告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犹太人一天里面，他们是早上九点、下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还有下午三点的时候，他们祷告，而且特别三点的时候是祷告的最多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而且他们祷告也特别，他是站坐祷告，所以一定要站坐吗？还是要跪坐啦？不一定啊。最可爱的是他开着眼睛祷告啊，我们祷告是关注眼睛啊，我们关注眼睛，眼睛是不要分心啦啊，我们好好的去祷告。但是在当时呢，他们是什么？开着眼睛祷告。而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非常严谨，他们生活是分别为圣的，而他告诉他说，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就是不做，我不勒索，我不奸淫，这讲出他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照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什么？好人，对不对？他不勒索人啊，哈，不奸淫吧，哈。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也承认大家都上网， 互联网，但是互联网里面有许多什么色情的东西，有时你不是你要看的，他就砰跑出来，哎，你看看，你就跑进去看，啊，而在这个人他是什么？我不奸淫，我觉得这个人啊是好哈，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正人君子，不乱搞男女关系，而他不犯法，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公民。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好好先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好好先生啊。假如是我们，我们给他一个赞，可能一个赞不够，还有两个赞，两个赞不够，赞赞赞赞赞，哇，这个人不得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人什么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公公正正的一个人，他来到圣殿面前，上帝面前，来到圣殿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祷告。那么我相信他应该在那里祷告了。你们猜到底他在哪里祷告？在至圣所？不可以，他不可以进去至圣所，只有什么？只有祭司啊，大祭司才进去。圣所啊也不可以，他只可以在这个圣殿的外院，只犹太人可以到的地方，外院啊，圣殿的外院。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在外院，他在那里呢？我相信他在啊，想象了哈。把自己带进里面，他相信他是在美门，就是在圣殿入口，大家上到圣殿要经过的地方，他站在这个地方祷告。啊，那么呢，许多的人呢就从这里爬上去，都看到他在那边祷告。你说是不是啊，牧师？你这么肯定他在这个地方祷告？啊，我们来做一点点的研究啊。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说。也不像这个税吏，请问税吏会在哪里呢？假如税吏，就算你是犹太人的话，你税吏，你不可以进到什么？进到圣殿的外院，你只可以到外邦人的院，哦，外邦人的院。而且他说，我也不像这个，一说他看到这个，他看到这个人，一说他真的是在什么？这个美门，很多人走的地方，他在那边开着眼睛祷告，很多人都看到他祷告，然后他说我不像这个人。我们想想，假如这个人在美门，这个地方是外邦人的眼，因为他做这份工作，所以他们把他列为最卑贱、最被人看不起的地方，他应该在哪里？应该是在最后最后看不到的地方，非常非常后面。我以前读书成绩不好，坦白说我成绩很烂，我坐了座位最好是坐最后一个，能够闪就闪了，最好老师不要问我问题啊，因为他问我问题我都不会答，因为我不是好学生，也觉得他问了我不会答也让老师没有脸了哈，拍谁拍谁，不好意思，我都要藏着，最好老师不知道我出现过，那么是我就最安心了，因为觉得自己很惭愧啊。而这个税吏，他觉得很惭愧，藏在一个地方，而圣经里面呢，就讲他远远站坐，远远站坐啊。而这个法利赛人看得到他了，他眼睛会转弯的，只要我们稍微看，只要他在大门这边，那个他是站在那个最后一个。只要接着我看，哇，邮差那边，我指着邮差，我就站在最后一个位置。这是我们所看到他说不像这个啊，这个他不是整这个，他整的远远那个，连那个头低低那个，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他就在那里什么呢？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什么？神啊，我感谢你。他在那里自言自语的什么？自吹自擂的啊，说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人，我那边自言在，他在做什么？他在祷告吗？他不是在祷告，他在做什么？他在报告我的成绩单啊，哇，我成绩单多好，你看 我不像别人啊，好，勒索啊，不义啊，奸点，我也不像那个是你看那个人，你看那个最严那个，你看，我不像那个人，你看，哇，他那个气势啊，在那个地方，而且他好像在骂人呢。我不晓得你来教会有没有被人骂过哈？啊，假如你是税吏，你被人骂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敢骂我？我可以对付你。当然我看到税吏没有，税吏还是在面的祷告哈。我们来看过去，这个人不但我们说为什么他仗着自己是一个义人呢？你看他做这件事情。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哎，我们做得到。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了，啊，我所做的是奉献的十分之一的，哦，他的祷告变成了报告，啊，炫耀他自己，啊，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进食的就是一年一次，就是这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就有进食，平时不用进食的，但是他做超越了，对吧？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了，我还把我所有的奉献呢，十分之一的。上帝说什么呢？在圣经里面，五谷你要奉献十分之一，酒和油要奉献十分之一，就是这样子。但是他做的超过了，所以只要他做超过，就是说主耶稣说他仗着自己是个义人，他仗着自己是一个义人的时候呢，他就是比较嘛，我比较这个，我比较这个，我比较，哇，比较这些啊，你看我多好，我都比他们好嘞。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带着这样我比别人好嘞的一个心态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来到适当的地方做适当的事，那就是税吏。好，为什么我为什么有这个想象说他就站在这个外邦人的宴最后最角头那边呢？因为圣经讲说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这个人他站得这么远，这个法利赛人都看到还指着他说是他，然后连举目望天他竟然不敢，他捶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这是我们说看到了这个人，我们就讲一句广东话吧，他的样子是什么样？他们就说了，头耷耷，眼湿湿，抬到眼子都不识执，他就那种完全了，就算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也不注意了，他只注意到自己的忧伤，心里面的一种忧伤，他在心里他做了，他举目望天都不敢，远远的站着，非常非常的惭愧，不像这个，哇，开着手讲着话。大家左右的人都能够听到他在那边捶胸，圣经里面告诉我这是真诚的祷告，真诚的祷告代表是觉得自己不配，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我不配站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诚恳来到他面前，我没有比别人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要求神的怜悯，神的领导，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好好的学习。税吏被人骂了，说我不像这个税吏，税吏已经被人骂了，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他仍然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的怜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人，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我读圣经读了很久，我到今天我才明白这一句话，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一句话，这是主耶稣说的，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是来招义人，不是招罪人，哎，我本是招，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讲错了，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人啊，就是华人，就是我们要学做一些东西来表达自己啊，做一些好的，哎 ，I'm good 啊，我是好的啊，我在教会侍奉啊，我好的 啊，我参加失败，我是好的，哇，显得自己有一种啊，我们觉得不会走那种头大大盘杀杀，我们不会这样哈，我们会总是觉得哇，我做了一些东西。有些人呢，我发现到了一些我们叫一些弟兄姐妹，哎，你要洗礼了。他们会说吧，不要等我好一点，现在我一些坏习惯了，哎，等。很多人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来到上帝面前，当我洗礼之后我又做不好的事情，那么上帝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我们常常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咯，我们等，不知道等多久了，我还记得一位弟兄，他说等了很久了他才洗礼了，我不晓得为什么等这样，可能他带着这样心，我要做好了一点，我比较好的时候我才来洗。但是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人有病的人要看医生，对吧？你不要说我病好了我才去看医生，哎，不对哦，我病好才看医生，假如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医生医了我医不好，医生不是没有面子吗？啊，所以我等我好的时候我才去看医生，哎，逻辑反。你没想过为什么你要来到他面前？因为我是罪人，我需要来得到医治，因为我有病，我有属灵的病，我需要来到他面前来得到这个恩典。所以今天我才明白，一个病人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一个罪人因为我犯罪，因为我得胜不了罪，所以我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求他帮助。我们大家一起读这句话，再读多一次，大家都把这句话放到心里面的。一二三，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讲我是来招罪人，不好的人才进来了哈，你别以为我好了我才进来，错了。这时我们看到不对的，我不是一个好人，我需要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阿们。哇，大家不敢讲，我有点害怕嘞。但你为什么，你是义人才进来吗？来跟我一起讲，我不是一个好人，我需要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阿们，这样才对吗？啊，我是好人，我来了。上帝不要这样的人，上帝要罪人才来到他面前。你要清楚这一点。上帝如何看这件事情呢？这个两个人，上帝如何看这件事情呢？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人在做什么？天在看。错。人在做，天父在看。啊，基督徒应该讲天父看的哦。天天在看什么？天父看我们。这是要给大家注意的，我们的人生观是很不一样的。而在这里我们说呢，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了，比那人倒为一，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非常难能可贵，是上帝的眼光和世人的眼光不一样。阿们。假如是世人，我不敢来了，是吧？我不敢来到上帝面前。但因为上帝怎么看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到他们两个祷告的时候，他们都寻找一个什么称义。他们都围着一个义来到上帝面前，他要义的意思，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不同的义，一个自义，自以为是义，一个被称义，上帝称他们为义。所以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最后一节的时候，大家一起读，看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降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来敬拜上帝是为着要回家、哦、从来没有的概念、哦、你来敬拜、哦、就是来敬拜，原来他说我来敬拜是因为我要回家，回家得什么？被算为义。到底这个法利赛人回家会称为义吗？还是这个税吏回去被称为义呢？感恩的就是在这个结论里面法利赛人不再出现了，只有那个税吏出现，他说就算为义。所以今天你出门的时候，离开这里的时候，牧师跟你握手的时候，你要小心的握，因为你要平安的回家。你每一次看到牧师的时候，平安平安是对的，因为你回家你要平安，因为上帝要称你为平安，上帝要称你为义，你回去的时候被称义。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的态度是怎么样？非常非常重要。好，祷告的果效，回去的时候谁是义人？在圣殿里至高和至卑的差别，今天我们学习到这样非常重要的功课。好了，我们来到的这里讲到回家哈，刚才我已经讲了回家，你来敬拜上帝是因为要回家，因为回家你要被称为义，算为义，上帝算你为义。结论了，这个比喻我们学习到什么？需要爬楼梯上来做礼拜 OK 吧？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不是，答案不是叫你爬楼梯来做礼拜。不要，崇拜的时候要坐在最后一排吗？哇，以后最后一排最拉固了哈，最多人跑去最后一排了。不是啊，也不是，不是叫你坐在最后一排。在圣殿里，在教会里，不要骂人。对还不对？啊，错还是对？对了哈，不要骂人了哈，可爱可亲了哈，这很重要了哈。OK， 崇拜后回去算为义的人。OK 吗？是不是这样？你真的要回家成为义人吗？要了哈、哦，上帝算你为义，你要回去成为义。最后，还有，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你回家了成为义的时候，你要在家里面什么有德行出来啊、哦？不要说我就是这样的了。你听得到你不可以这样了，你知道上帝的奥秘对吧？我就讲上帝奥秘是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而我知道我要怎么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太需要习惯自己，放纵自己，甚至要我们要自卑啊，我们要谦卑自己，让神的话来管理我们。所以最后一句话呢，我给他三个勾，最后还是家是最重要。在做礼拜我只可以看你两个小时，有查经班三个小时过后我看不到你，你在家里什么摆凳我不懂，你旁边的人就知道你什么摆凳，真的。而上帝就是要你在家里那个摆凳是怎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再得到造就，特别主你的教导使我们生命蒙主与自己得着，借着这个比喻让了解主你的指示，使我们的生命到在家里面的时候，最多人看到我们的，最多人了解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需要你的祝福，需要你称我们为义，赐给我们力量，在信德上而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圣名祈求，